这个非常高兴能够早上有这样的时间跟弟兄姐妹们。我在想，就是牧师叫我说能够谈谈这个就业方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范围。那么我再想一下，看看怎么样用今天的时间。大家来参加的是不是好像都是教主日学的，还是是吗？还是就是喜欢来听，就是这样，有没有特别的目的啊？你们想得到什么，或者这样问？
讲什么得什么。
今天听众大部分是在教会有服侍的
啊，服侍啊，同工们，
同工们
教主学的，
你们细胞小组
长
带领各种各样的，
对，别要说明白了，
心里有问
题，我猜想是这样。我在想，就是就业其实是很复杂的啊。牧师说，哎，刘牧师，你懂得就业来讲，实在来说我自己也不是那么懂得就业。虽然我花在就业的时间，从二十几岁我就投进去，你看我几岁，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那么太丰富啊，就业，所以在过去三十年来，我的时间都是在就业里头学习，都很希望快把它学完。到新月，新月我有学习过，但是就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所以我新月好几年都没有去，大概二十几年我都很想到处是在这个就业范围比较多。所以怎么样，你们懂不懂就业？还是很懂，还是懂一点啊？谁教哲学教过就业圣经的？有没有？有没有教哲学教过就业圣经？有没有？教什么书？
我们现在教
出埃及记。其他的都没有教过吗？
还有这个地球。
因为你讲对我很重要，因为我看你们大概我从哪里切进去，不是拷问你们了，所以你们要给我答案啊，不然就把我难倒了。
教会基本就是前面几卷书，后面基本上没教过。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可能到列王记就差不多就结束，
所以你们
后来又回来教。
OK， 你们开始主日学是几年前开始？
一开始1998年
啊，98年开始发
新月，
新月比较多，因为新月比较容易处理啊，就业比较复杂。
对，就业只有一个班，就基本就是前面五卷书在那里。
四篇有，
四篇小篇
吗？小篇之书没有教，其他都有。
OK， 好的。
在这之前，
真的是有教过一点嘛啊。OK， 你们教就业，你们觉得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啊！你自己明白吗？
努力向上。
对对对对，那么实在是看，就业也不是说每一本都很难，但是有一些特别难，有一些还是可以处理的。我在想，就是说这个早上呢，不要纯粹就是我好像一直讲很多学问、很多道理这样。我想有机会你们也可以插进来，提一些问题，但是不要问那些好像一些什么圣经难题叫我解释。我想那个今天不用这个时间来，不要问我说亚伯拉罕活到几岁啊，这些问题不问了、啊。为什么马祖杀了活那么久，这些问题不回答了。但是就是说那些好像关于学习，关于怎么样去侍奉，从在就业方面啊，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花时间处理这些就好了。或者用什么方式念旧约，这样的方式这样的问题比较好一点。旧约实在很复杂，那么我自己认为说，如果不了解旧约，大概不是很了解新约。但是我们大家都去教新约，但实在来说 还假设你了解旧约，你对整个新约是完全不同的，会有很大的一种不同的一些更深更准确更扎实的一个了解。来，我们教会基本上是教新约教的很多，主要是一方面新约跟教会很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这个新约也比较容易了解。新约大部分的书都是念起来还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当中有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是可以学习了解它的道理。那旧约呢就比较复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圣经你稍微比较一下，你看我从这个 OK 这个是新约，这个是旧约，比例多少？那是 one quarter， 新约 one quarter， three quarter 是在旧约，所以可见这个旧约是有大宝藏，而且怎么样去能够学到旧约的道理，这个是太丰富太宝贵。那怎么样去了解旧约呢？是在我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简单的可以说明来。有些人就从这个概论式去了解，比如说这个摩西五经的概，或者叫做我们叫做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这个旧约中览这样的。这位中览呢，就是中览，那本你看到那个吗？一本书啊，这个，哎，这个，他在讲这个设备，就是这个比较设备，就是说比较广泛的去看这本书的特点，它的作者、它的背景还有它的信息，这样设备，这些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大家了解比如说创世纪它的作者还有创世纪的特点等等，还有埃及记还有其他的书卷。当然做这样的一个工程已经是很大的工程，在旧约里头我自己也在想，就是说假设说怎么样可以好好的了解旧约，有几种办法，一种就是你在一本书卷上下功夫，比如说创世纪，你好好把创世纪研究教主学，这个都可以用，或者带领小组查经都可以用，一卷一卷这样读下去。但是三十九，你这样一点点做下去也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哦。39这一卷一卷，还有一个就是在于我们叫做在学校处理了一个叫做旧约神学 Old Testament Theology。 旧约神学就是怎么样对这个不是去了解这个好像作者啦他的时代背景啊这些课题，而是对这个整个旧约他到底他那个神学主题在了解，这一个是在旧约神学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谈旧约神学其实也没有什么是什么东西，就是 不同的 methodology 去了解这个旧约。如果你说旧约概论，就是我们一卷书的去了解它的作者背景，还有它的大纲，然后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内容，就跟着这个一卷一卷这样下去。如果是旧约神学呢，它就是你从整个旧约里头看看它整个中心，它的 focus， 它的主题，它中心的主题到底整个旧约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想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你们谈不谈神学的？谈不谈？我可以跟你们讲神学了，可以吗？
可以。
神学没有问题嘛？神学就是学神的话语，就神学了啊。对，不是一个学术的一个什么名词来的。神学其实就是神的道理，就是神学。因为我一定要用这个字，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了解。这可以用啊，擦掉吗？可以吗？
擦不掉，
擦不掉。
上次可以擦掉，红色的可以擦掉
啊。哦，红色擦掉，
擦得掉。
我这个可以擦掉，
可以擦得掉应该。
哦，为什么有这种分别？
因为那擦掉太重要了。那擦掉太重要了，我不要擦掉。
你干嘛起来起来？
尊主伟大，不能够擦掉。其实神学就是说我们怎么研究这个圣经的内容，它的 content， 对它的 content 一个比较有一个方式，一个 approach 去整理，这个 actually 就是神学的意思。那神学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圣经，来，这个是圣经的内容，哎，这个是红的，可以看啊，这是圣经的内容。OK， 这个比如说是圣经的全备的内容，旧约。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这么多内容，你如果你不整理，我们就没办法 handle。所以所有的内容必须要组织，要 organize， 让我们才我们这些信徒才能够。明白才能够记得，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上慕道班，对不对？我们教那些刚出信主的，我们也是要把这个信仰稍微有条理整理出来，教会是什么意思啦，受洗是什么意思啦，圣餐是什么意思啦，等等，就是要给他 organize 这个，他就会很容易学到这些道理。比如说旧约要用什么方式去理解呢？从神学这个角度，它有两个很重要的角度，一个我们叫做这个教义式的 ，OK， 教义式叫 dogmatic， 那 dogmatic theology 好像这个教义式的神学，就是说你在这个旧约里头，你发现。哎，就是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主题的思想，比如说神呢、啊，就是一个，对不对？神很重要啊，在这个旧约的内容里头，那还有什么是很重要？
约
啊，
约
啊，还有呢？注意啊，
律法，
人
拯救啊，啊。这个拯救，所以你 organize 的时候，你发现，也可以弄出一个很像我们叫做系统神学的一个旧约的一个内容。你单单谈神这个事情就很复杂，在旧约，为什么你单谈神，你第一个要谈神的名字 ，the name of God， 那神有多少名字？我是刘少平，只有一个，我还以为英文名两个。但是上帝有多少？有神，还有 耶和华，还有啊，亚威就是耶和华翻的，还有主，还有至圣者，还有万军之耶和华，还有亚伯拉罕的神，我们的神。你我你问你 ，OK 了，单单这个就可以搞一个 chapter， 怎么那么搞？因为他每，而且你要看他每一个人用的时候，他在圣经用这些名字的时候都有一些 significant。 比如说为什么在创世纪里头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又用耶和华，那这个神跟耶和华有什么不同呢？哎，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了解了。我在写这个诗篇啊，那本书还没有出来，一步一步学诗篇。我第一步写，第三步就讲到你的名何其美。我在诗篇里头，诗人在祷告里头，当他用不同神的名字，他说主啊，还有耶和华，还有我，所以他有很，他有至高者，还有 Shaddai El Shaddai， 他用这些名字。所以我那天有一步是讲到神的名字的，你的名何其美。所以讲到他的，所以然后你讲到约啊，或者这个罪啊，那等等，而且他所以有一种处理方式，就是说对这些旧约的一些神学主题可以组织起来。早期的圣经学者处理这个旧约的神学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主题的方式处理，就变得很像这个 systematic theology， 很像系统神学，很像系统神学，然后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来，比如说箴言有，就把箴言拿出来，然后以赛亚有，就把以赛亚弄出来，然后弄成一个很像这样很系统的一个纲要的一种系统神学，很像教会用的那种木道班来教信徒那样的一种那种结构式的一种信仰的教义，这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很普遍，也很多人用。那么你发展出来就是以后所谓的系统神学。但是现在旧约里头处理，但是当然新约也可以这样处理，然后你把新约全部整理出来，有时候就成为一种系统神学。这是一种我们早期的时候教会还有我的学习都是采取这些方式学习，但是在过去五十年来，差不多七八十年来，大家比较开始注意到一样事情，就是因为这种很系统化的，有时候看不到一个 unity。 我昨天晚上跟你讲这个 unity 很重要，你说你从耶利米抽一节，你从以赛亚，但是它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不一定有关系，因为它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它的 unity 在哪里，就是它的合一性在哪里。所以对现在我们谈这个旧约神学的时候，比较少从这个专题式的去处理这个旧约神学的课题，而是从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就是一个从历史，包括它的文学风格，还有它的历史，就是说因为在圣经每一卷书有它的历史的阶段，上帝的启示是逐渐的，然后还有看神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不同的书卷里头去了解这些神学道理。所以现在比较要谈的就是我们叫做 biblical theology 圣经神学。这个是目前大家所采用的，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个旧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所以有这个教义神学或者系统神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圣经神学，就是两种不同的处理这个方式，都很有用，对教会都很有用。我就比较喜欢从这个 所谓的圣经神学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旧约，包括我在处理一本书的时候，我也喜欢采用这样的角度去了解这个圣经神学。冯牧师前面很多位置，冯牧师，我们这边有很多位，前面。伯母，你坐这里会比较舒服，好不好？你拿着，可以。
这边是
比较多一点。所以圣经神学就变成有时候，但是圣经神学那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旧约呢？所以就变成有一些学习旧约的人就采取一些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在旧约里头找到一个主题，可以全面解释所有的圣经书卷，就是找到一把 masterpiece， 每一间房子都可以开，好不好？
好，
做得到吗？
没有啊？
对呀、啊，这个问题在这里啊，有没有说一把 masterpiece 每一个房子都可以开得到的？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但是如果能够有的话，当然会很有帮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或者有时候开到，有时候开不到。所以意思说很难找到一把 masterpiece， 就是说不是每次都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但是在就业这个神学的在研究学习，大家也是尝试去用这个方式，比如说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月嘛，月。这个约，这个 covenant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可以用约来了解整本这个旧约，甚至包括新约圣经吗？约，你们知道约是什么吗？约是 covenant， 来 covenant。就是神跟人立约那个约，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观念，跟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跟挪亚立约，跟大卫立约，而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立约，所以这些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值得去想，是不是可以去解释旧约的很多的经文片段，还有每一本书都能够用这个角度去看。当然每一个题目都会有限度的，我就看我自己的家里的图书馆，我就找刚好说发现有几本书是这个叫做是 Walter Kaiser 这个 The Old Testament Towards Rediscovering the Old Testament， 这个 Walter Kaiser， 你们有没有听过 Walter Kaiser 讲到？没有啊？对，他以前那个使者那个 CM 那个 Mission Conference 曾经在 DC 请他做过讲演的。Walter Kaiser 本来是这个商业神学的就业老师，然后来他去 Gordon Conwell 做了 Gordon Conwell 神学的院长，他就写的这一本，就是从他是个就业学者，那么他就是尝试从什么角度呢？他就是从这个 promise 应许，来从这个应许 的角度来谈这个看这个就业进去。Promise fulfill， 就神的应许实现，这个角度去处理这个救援。有多厚？大概呀，不是很多，所以两百页，所以两百页你谈救援是就谈这一点点，就是这个是比较。其实这一本呢，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它是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新旧约的。这个 Walsh 其实是以前早期的时候一个，是 Princeton 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旧约，就是在 Princeton 早年还是很传统很好的时候 ，Westminster 还没有分裂出来之后，他是 Princeton 一个大将来的，那么。然后就是，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学家。然后他采取的是一个圣经神学的一个角度去谈这个关于这个就业的问题。他就谈不同的角度。那其中一个他谈的一个叫做救恩历史的角度，就是说上帝的是从这个救恩这个角度去看，那这个救恩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一个角度，等一下我会稍微讲一下，因为他有一些看法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一个。我因为要来这里讲，我就买了两本书。这本书是 Bruce Rocky 是我的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他也是在当代旧约的大师啊。在这个 Bruce Rocky， 他就写了这个 Old Testament Theology， 旧约神学，很新的，刚刚出来的。他怎么样？他是用这个 gift， 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赐。比如说，创造是上帝的 gift，the gift of creation。然后上帝也 give up land， 就是把应许地赐给人，所以他从这个好像的 give up prophecy， 就是说这个是先知自己，意思说他从这个上帝施恩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旧约的历史神学，但是他就是尽量根据圣经的正典，比如说摩西五经，还有这个历史书，还有先知书。他就从这个正典的角度去看，所以他这一个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例子。这个也是买了，这边买了，所以我们侍奉神哈、哦，要学习神的话语，一定要什么？买书，第二还做什么？
读书，
买了不读。第三还要去好好去教人啊，这样才有用。所以我家里几千本书，我很多的，满楼下都是书。我现在就开始送书，以前是买书太多了，我就开始送。能够不用的我就送。这个是也是比较叫 John Golden Gate， 他写的也是 Old Testament Theology。他说以色列的福音用这个题目，所以你看聚会多么复杂，而且这些都是在今天教会里头都是那些 top notch 的就业学者来的，但他们你看他们一写的就是两本三本啊，牧师跟我说还有一本，我才买到两本，因为那个 Amazon 有两本，这个是 Westminster， 所以你看。你说我不知道之前怎么会写，而且他不只写一本，他写了大概有那么多的书。这个
提个问题，就是像旧约的话，如果想深入学习，你要如果读这个犹太教里边，他们的学者写的这个旧约研究的话，会不会有帮助？
Well， 我犹太教，我们
犹太旧约圣经学者，
他们有时候也有一些好的圣经学者写东西的。
我想，因为他对这个希伯来文的话，是不是他们又更加的？
对，他们有一些，但是目前在比较在市场上比较有分量，都是我们基督教学者写的。对，他们偶然有一些，但是不像我们那么大量，在这个数据方面，就是因为这书好的都跑到学术界，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就是我们看得见的大部分就是我们基督教的 scholar 写啊。
另外一个问题，他刚才讲说犹太教的人写旧约的书嘛，因为理解旧约需要新约的帮忙，就是犹太教的人他不接受新约的话，所以他对旧约的理解应该是有局限性。
好，了解旧约不一定需要新约的帮忙，有些东西你可以单独看它，因为神的话语启示在那个旧约，它本身 self sufficient。但是以后我们再从远看，当然我们就看得更多一点。但是如果你说纯粹要了解这个旧约本身，其实足够这个范围都可以的。但是将来我们了解新约，我们当然就更体会当年为什么他们这样讲，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这样说。那不是太大影响啊，会有帮助啊。
一个类似的问题啊，你想最近的话，比如说麦总出版社把那个比尔康森从新约里面引用旧约，有这样组织的一帮学者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同样从一个 unity 的角度，有没有人写说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和新约遥相呼应？
哦，
这样的角度，作者还是书有没有这样？
这个大家对这个，特别是我们基督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很多信仰都是从新约这个范围，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旧约其实它是根基来的，所以就变成有时候我们读新约的时候都知道它有一个旧约背景。所以所有像保罗都是旧约专家来的，那些门徒都是从小就是就这种旧约的神学，所以而且这个新约旧约世代上是实际上在整体来说也没有很大的分别的，因为它有很多直接的关系，它只是到了新约它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让我们了解。我自己看这个旧约的时候，我发现在旧约里头好多新约的道理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它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去表达那一个道理。好，谢谢。所以有时候新约呢常常会引用旧约圣经，比如说耶稣他讲到，他有时候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话从哪里来？生命记来的。那可见耶稣对生命记很熟。我要谈谈生命记的，因为生命记是 the master key in the Old Testament。 你了解生命记就了解旧约。然后这个耶稣，我在想为什么耶稣没有引用过箴言呢？他没有引用过箴言的一句都没有。保罗就引用过，保罗引用过那一句炭火堆在你的头上那一句他引用过，但是耶稣就没有引用过。所以这些课题有很多人去研究新约怎么用这个旧约圣经。那么这个就很复杂，很多东西可以谈，不过可见这个两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我在想就是说怎么样去了解旧约？我今天要稍微从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题或者一个神学的观念来能够帮助我们至少有个切入点，然后去稍微了解。我以前很喜欢从这个 historical redemptive 这个历史救恩历史的角度去了解，意思说这个从创造一直到今天都是上帝一个救恩的历史的进程，是一个进程，我觉得还是有道理。 叫做救赎历史。神的救赎历史，但这个救赎历史跟那个约有很密切的关系。救赎历史只是一个历史的进程跟架构，但是在这个架构里头，神跟人的关系是这个约的关系来维持。你大家把这个放在心里想，我不知道这是唯一了解，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个方法论，不然就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么大量的东西，一定要找一个方法，一个观点，然后这一个不是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至少让我们了解多一点。所有的神学 methodology 都是这样的，一直到别后来的人再想出一个更好的给我，就好像你的 iPhone 嘛，你们现在用这个手机，哎，这个手机啊，好不好用？
1234
啊，
1234。
我这个手机，你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你看就知道。因为我很早用这个手机，我这个已经是很过时的手机。在现在的，但是这个东西很快在大概半年就转型，就换型。然后现在这个 iPhone。还有 Windows 8出来，刚刚 Windows 8你知道吗？所以，但是它如何乖乖在这个 system 里头，但是一直到别人想出另外一个，它就可能 Windows 9出来，Windows 8就被淘汰了，因为它的更广、更大，可以更了解。所以神学的研究常常也是类似的，因为神的话语太丰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Oh, I know everything。凡是每一个说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这些人其实都是不懂，就是这样。我们越念神学越谦卑啊。我最以为我最懂的时候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读一点圣经刚进去，以为我这个圣经人家都叫说你信的要坚信什么，我都很相信，但是呢我信的是很少的东西，但是我以为那个就是足够。我接到我越念越写书越多，我自己越知道自己不懂。你说箴言算是我比较懂的一本书，我从二十几岁就研究箴言，我研究箴言30年了，只是一本箴言书，我博士论文也是在箴言里头写的。我在博士论文的处理28、29章的文学和一些，当那个就花了我3年，2章圣经花我3年。你问我懂得箴言吗？我跟你说我还不懂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那种丰富，你到了119篇就明白为什么诗篇在讲上帝的话语的丰富的时候。所以意思说神学的丰富，我们人生活100岁只是懂一点点的，在神的这，所以我们不能说我都什么都懂，但所以在了解神话语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神的子民啊，我们就 try to 了解啊，我们要了解你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学习敬畏你，了解你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所做的，太多了。所以我自己在想，你呢，救赎历史成为一个好的框架，然后这个我叫做神人关系。神人关系。意思说神给我们人的一个历史，从创造一直到今天有多少年不知道。那么但有人去算它，说从创造到 到现在大概多少千年？
六七
年。啊，六七千年，那个是根据这个家谱年代算的。但是在这个算的一个这过程里头，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我想人大概不可能去明白。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家谱它不是一代接一代的去写的，不是说某某人生某某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不一定。因为在家谱里头，早年的家谱他 skip， 不是说 A 生 B 就是他儿子，他中间可能有很长的代他是 skip 的，所以他这个生不一定是父子的那种生，他就告诉你他是你的祖先，所以那边就有很多 gap 是 不可能知道。所以这个六千年是根据那一个 assume 每一个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这样来加起来也大概六千年，这是一个啊，这边对，这是一个课题。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更严重，就是因为在神在用几天创造天地，
六天
、来这个天这个字，那在一般上我们这个天是怎么样的理解？
现在的24小时，
24小时嘛，我们都是这样教的。我们都是教，就是六天，就是这六天嘛，24小时。那这样的话，那个六天一个礼拜也有时间，就很少啊。你加上那六千年还是六千年嘛？假设那个对，但是这个天呢？是不是那个24小时可以解释所有这个宇宙的现象？今天我们就面对很大的 conflict， 在跟这个 science 的了解，他们都是讲百万年的。我不是念科学啊，所以我都不敢讲太多话。那今天你去问那个，问那些，你随便哪个门科信看，他们都是说地球有几万年或者。当几亿年，这到底是不是这么多？我也不敢认为他们对，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六千跟这个是 big difference， 所以就变成我们要 step back 想，这个天是24小时呢，还是它有别的含义？这个我今天不谈这个了，这个很复杂，一谈我们可以搞到晚上的时候不能回家。但是你们要去想这些问题，就是说到底神的事情是不是我们人可以一下子了解？你知道早期教会认为地球是什么？平的还是圆的？平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看到有圆的，因为我们站这里看就圆，除非你飞到上面，不然你因为那时代的人的观点就是 horizontal 的观点，所以教会坚持这个。事情很久，结果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坚持一个错误的一个事实。以前如果人家说地球圆的，我们把你砍掉头啊，把你钉十字架，异端。早期教会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所以到底神怎么创造这个 creation？我不知道，你们不要问我也不会回答，也不敢回答。这个是不是这个六天就是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所以有些人说是一个很长的 period。最近我碰到一个姐妹，她其实她是在这个华府教会啊，华府基督教会那个，你们知道华府基督啊？对，她是一个姐妹，她是在NASA。NASA 工作的，他是专门研究这个 life in 这个 planet， 就是这个外星是不是有生命这个 project。他跟我说这个不可能是六天了，他跟我讲，他说你们神学家整天说六天，他说不可能是六天。
这几天那个news上就在讲那个 Grand Canyon。
啊
，Grand Canyon， 美国那个 Grand Canyon， 那个地质学家原来一直认为是大概7个 million 的历史。
呀，我
然后最近又说是70个 million 的。
哇，多少个 million？ 总之是不是6000就是了，就说6000，我们我都在想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然后我不谈这个了，我说我今天不谈圣经难题，我只告诉你说这个，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天啊年啊24小时跟百万年对我们人是有意义的，对上帝有没有意义？所以彼得说一日如千年，所以他 no 没有意义的，对上帝对我们是很介意的，5分钟对我们是1个小时就一定对，但是对上帝时间是不是没有意义，对他来说是根本就是不是在这种框架里头，所以我们要看好。所以从这个 creation 开始来整创造这个天地六天，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个天地呢？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天地？第一个神学问题，因为圣经第一句话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而是把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为什么上帝要创造天地？
新约不是说一切都是为耶稣基督造的吗？
荣耀神当时的里面
有时候不要那么快跳到那个，因为这样很多过程当中你就 miss 掉很多 along the way 的一些东西去想啊。对，这很值得我们想啊，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四，然后他就创造人。First of all, it's a gift， 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他先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再创造人。哎，所以你就发现有这个神，还有这个世界，还有人，在创世第二章就出现这个世界。好。到底神创造世界是世界为人还是人为世界？世界为人。还有当神创造人是神为人还是人为神？
神为神。
你要想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一不对，我们人就陷入一种很麻烦很惨的一种困境里头。所以神是为他自己创造人的，就是回到你为了荣耀神，而等于说这个从后面看就是这个。所以意思说为什么神要创造人呢？你说上帝孤单吗？他没有问题啊。我们你说上帝有缺乏吗？他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上帝要人家天天唱歌给他听？他也没有需要。He lack nothing， 因为上帝不缺什么，他是永恒，他是现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意思说，没有人对他，有人没人对他没有影响的。我们要相信圣经的神学观念是没有影响的。但是神创造人，It's a gift。所以跟他，那么所以人的存在，他的意义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生儿女？啊，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繁衍后代。
啊，我们生儿女是也是为了他们，还是为了我们？我问这个问题啊，你想？
为了我们
啊，
为了我们
啊，为了我们。如果我们其实要有儿女，有很多时候是为了 为了我们。那神他造人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人？啊，这个太复杂了。嗯，好，我今天说我不想回答这些问题，我就告诉你。好，好，神造人，人是为了神而活的。所以意思说，当人你为上帝而活的时候，那个人他就fulfill他存在的意义。人不能够 live alone， 人不能够单独生活。你一脱离上帝，我们就好像孤儿，好像浪子，好像失落。那为什么我们会信主？就是这个缘故。如果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找到满足，我们大概不需要去找神的。就是因为我们什么东西做完了，我们都觉得都不对，最后我们就找到神，所以我们才信主。好，是人为世界还是世界为人？
世界为人，
世界为我们。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怎么处理？这个是圣经里面开始讲。第二，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是建立在我们人跟世界、跟神的关系的基础上。好，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
人管理
啊，
治理的关系，
对，管理。好。什么叫做管理？我要问你们这些问题，因为这个很重要。什么叫做管理？
您服侍？
服侍，
权柄。
但是我们今天人在服侍这个世界吗？你想一个，还有一个观念，今天人到底是管理世界还是想拥有世界？好，我问这个问题，你想，今天我们在管理这个世界还是拥有这个世界？
拥有
啊，
想拥有，
想拥有。
造成的一个效果的话，我认为是破坏这个世界
啊。
造成的一个效果是破坏这个世界。
哦，破坏世界，我还以为说是 perfect 的。想不通这
个。因为现在人类的活动已经对这个地球这个。造成了这个破坏。
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第一，人类跟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人是为神而活的，你发现今天是我们要神为我们而活，或者我们跟人不要他。来，今天这个整个世界啊，不是说我们，我说整个世界的人either I don't need God or 他们是神。所以世界上今天的人认为神是谁呢？ I am God， 我就是神。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神啊，小小的神到处遍布世界，小神。所以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man center， 这个 man center 的一个世界。第二个最大的问题呢，世界是为我的，那其实不是的。世界不是为，世界是神给我们生活一个结果下去，而且我们有人有责任去要管理它，不是拥有它。那管理跟拥有有什么不同呢？比如说，这个是教会的办公室嘛，啊，比如说我是这个教会。的管理者，那我就来打扫，来把东西收好，弄得干干净，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嘛，管理，哎，我弄它干净，我不会破坏它，因为我知道牧师会来问我，你怎么没把事情做好，我就来管理它 ，OK， 就是这样。假设说，我说我要拥有这个，我的心态要拥有这个地方，来，我就开始。所以注意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回家里去了，然后就开始想办法把尽量把这个什么这个改换名字改到我的名字下面来了。 这个叫拥有嘛。管理跟拥有不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上帝的使命叫我管理这个世界，不是拥有世界。管理世界，我 make sure 这个是上帝的事情弄好，直到每一个人可以享用。如果我是拥有的话，我就拿，我就抢，我就赚，这个叫做拥有的心理。所以今天的人生活的方式是一个想拥有这个世界。所以耶稣讲嘛，你就赚到全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我们人类的生活已经 so distorted。 所以像你讲这对啊，如果以这种拥有的态度去生活的话，就是毁掉整个世界，那这几年的问题。所以其实神原来那个 creation 是很好的，他的心意，他造人，他造世界是很好，然后人开始犯罪，罪恶进入，这个罪的进入破坏了两个，一个是神跟人的关系，还有人跟世界的关系，还有世界跟神的关系也出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要谈，所以这个救赎历史的进程还有这个神人关系这一个两个重点，我觉得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这个旧约圣经。那亚当夏娃犯罪了，所以当人犯罪之后，你发现他一开始跟上帝的关系不对，其他的好像连锁反应这样，其他的关系就有很大的 conflict， 我们跟世界的 conflict 很大。我们想拥有世界，那世界对我们也不好。然后夫妻关系也有 tension， 本来是很好，但是亚当夏娃他这个对人的一种本性开始也影响他们的关系。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你知道吗？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在什么时候发生？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human being， 第二代，就是开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那个该隐把亚伯杀掉，就是表示这个 relationship 是很大的问题。你有问题吗？
对，建议这个问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你时间很宝贵，我们很想听。比如说你刚才就讲这管理的问题，其实有的事情，比如说有的人把东西拿回去了，他说我为了更好的管理，这是他的个人的一种解释。那就这个事情就讲的是，因为您是旧约的研究方面的老师，我就想问，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很多的是一个解释的问题。比如说吧，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主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七眼。那么有的人说，在诗篇里面22篇。就是讲解释是基督的一个十字架的心理的过程。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通常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爱读圣经的这个学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来特别是旧约里面解释新约的这个基督论啊，这样怎么样的解释，就是这样，就是方就释经学的方法上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教法。
好，就稍微讲稍微简单的，就是说到底这个，特别是这个讲到这个旧约讲到这个基督预言这一方面啊，这一方面啊，旧约是有很多很多书卷，比如说以赛亚，特别是这个受苦的仆人，那还有这个你讲的诗篇22篇，讲到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一个讲到十字架，这些都很多的这个预言。有两种的学习方式，一个当然你说先了解旧约，比如说我看诗篇22篇，我就纯粹看诗篇22篇，你不要去想到将来那个应许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单单从诗篇22篇就可以看见大卫在写这篇诗篇里头他 所想的他懂的东西是多少。那在诗篇里头，我在这一步一步学诗篇里头曾经处理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是诗篇第二篇，第二篇他讲到为国的那种斗争等等。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大这个诗篇不只是谈到那一个当时，他有时候会 project 到将来这个事情，我是非常惊讶圣经以这种方式来 project 这个这样。但是你不要去想从回头看，你就想在大卫的时代的人看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新约的道理等等嘛，在这个大卫的时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仅然可以在那个这个诗篇第二篇里头看到那个这个主对他的受膏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因为在旧约里头找不到这一个 theology， 神生儿子这个概念没有的。但是为什么忽然间 pop up 一个东西出来？所以意思说，上帝的话也不是那种好像死板静态的，他有时候 project 出来，但是当事人不一定知道会怎么样出现，怎么样发生，他不知道。所以在诗篇很多这样，常常就是好像一个话说，射出一个光出来，然后又射出一个光出来，而且看得很遥远哦。提的课题忽然间从那个经文的脉络里头突破了，跟上下文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当时谈的好像一个历史的平台，忽然间怎么跑出一个讲到江，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那只有到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哦，这是我的儿子，我们才明白。所以即刻那个马太他们就引用这个经文来，他们就回家。所以意思说，这些门徒们都对诗篇很熟，都很熟，他们这个就可以讲到这一个事件。所以这一个很有意思。所以意思说，新约旧约其实是对我来说是 one integrated 一个融合的一个点。所以先了解旧约很重要，你就会知道圣经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凸显出来。所以这个应许啊，这些不要那么快就跑到这个 end 去了。你不要说一下子就到了总站，你在那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你可以享受，可以学习，可以了解的。不要太快就回到家里了嘛。
我们怎么看那个灵异解经，特别是旧约里面，很多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就是啊，这个地方象征了什么，预表了什么，您怎么？
如果你觉得灵异解经不太适合你，你就学这些比较我们叫做就是比较一些比较有一个 methodology 的一个学习法。我们基本上都有一套比较好的释经法在 control 我们怎么样对圣经的解释。你们有没有人念律法的 law 里面？法律有没有？法律没有啊，法律没有，没有律师这里有没有？有啊，律师你练 law， 他也有一些方法来控制你们的 interpretation 的。有的。
法律学
，我们也是经学。你知道美国法院，我们不是大法院有九个 justice 吗？你知道这九个有两派的，来自由派保守，为什么叫自由派跟保守派？他们的差距不同，就是他们的事情法不同，他们的 method interpretation 不同。我们在释经学里头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有正统的释经法，所以用好良好的释经法就会把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论。那我们一定要谦卑在这事情上。弟兄姐妹凡是讲解经的，我都知道他们的心意是好的，只是要学习神的话，希望得到造就，希望成长，跟神的关系好一点。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方法，人的方法其实都是有 limitation， 那有方法有好，有一些比较是，所以意思说有好的释经法有时候可以帮我们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论，这样讲大概是有道理。但是好的释经法， 今天不讲了，因为这个又是要上一堂课那么多的事情。嗯，好，我想到这个亚当生了孩子，那该隐杀了亚子，所以看人类就很多问题，这么早就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人犯罪以后，人犯罪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是不是神就放弃人呢？神造了人，是不是放弃人呢？那么当然就没有嘛。那神他就开始是施行他的救恩。那他的救恩是一个救赎的应许，就是把我们带到那个救赎的历史的进程里头。所以人能够好好跟上帝在一起的时间也是不是很长的。对，然后就人类进入一个好像犯罪的历史，然后神施行他救赎历史。所以整本旧约圣经其实基本上就是要描述这一段的时间，一直到将来这么长的时间。那有一节经文你可以看，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在上面呢讲到，就是说，就是这个犯罪以后，人遭受咒诅的事情。在十五节，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就是这个蛇、魔鬼啊，要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比，你是谁？魔鬼。你的后裔，魔鬼的后裔是谁？
还是魔鬼
啊？
还是魔鬼？
没有魔鬼的后裔啊？
是杀死犹太人
啊？
犹太人啊？杀死耶稣的那些犹太人。
你太快到你到跑到新约去了，所以你们读圣经不要那么快。总是把新约的这个拿出来，因为这就没有中去谈了。你要从根据圣经这样慢慢来，一步就不要这么快，这样呢就是这样啊，对，就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女人的这个谁，女人的后裔不是你，你蛇的后裔是谁？
还是蛇
啊？魔鬼的后裔是谁？
魔鬼还是魔鬼自己？
没有魔鬼自己。啊，你要讲魔鬼
叫还没信主之前的人
啊？
我们这些没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父是说谎。魔鬼。
OK， 好，你看啊，来，你看他这里说有蛇的后裔，就是这个所谓的魔鬼撒旦的后裔，意思说他有他的 follower。他有他的跟随者，他的后代，还有女人的后裔是谁？你们都是很快，太快了。你们不要跟我提耶稣这个是暂时哈，我们在后面，等到新约再提，现在暂时不提。这个你在想这个蛇的后裔是谁呢？还有这个女人的后裔，在这里不是那么清楚的。在这里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他说那个夏娃都没有后裔啊。夏娃有生孩子了没有？
没有。
对啊，还没有那么快，没都在这。至少我们读圣经读到第三章十五节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读圣经，所以这个要这样读，你们把太多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把它什么啊，那你 you miss a lot of things， 而且你会套错。你说你套错，因为你套的时候都把你懂的东西套嘛， 可能那个要的不是你不懂的。嗯，但你知道我们常常解释圣经都是把 what we know 来解释 what we don't know， 但是问题说那个 don't know 的 answer is you do not know， 你明白意思吗？又变成我们很主观很强势。比如说我只懂得 ABC， 前面凡是所有的问题不是 A 就是 B 就是 C， 但是问题说我不要 ABC， 我的答案是 E， 糟糕，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就是有这种方式。所以我说 你要懂得怎么解决，这个就是世间学，你要 control 解经 要有某一种去控制我们在应用思想，还有应用这个，就说到底这个经文有多少资料让我们明白这里谁是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至少在到了第五
次是单数
啊，
单数
啊，又是单数，是吗？是单数的，
是，
对呀、啊，是单数的，女人的后裔是单数。但是这个单数本身不一定，它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很多单数，它也是个 corporate noun 啊，它不一定是说一个，它也是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但是那一个东西要等，要看这个后来怎么会跑到耶稣的身上，要等，再做来看。你明白的意思吗？我不是说那个不对，我是说我们读圣经要一步一步嘛，懂吗？啊，对，一步一步啊 ，step by step， 啊，你就会 enjoy， 就会 enjoy。好。
那天有问题的，我知道你说的很棒，让我有享受，就是中间有个空间。可是如果说你在查经或在慕道朋友的时候，他问你这一题的时候，你就要来享受这样空间讲。反而带得更糊涂。我不会 overwrite 你讲说怎么帮助跟慕道朋友的时候，他们上来就有挑战性，就是很高兴 I got you， 我觉得你这个你不能解释了。那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慕道朋友的时候，像我们的属灵的朋友或是陪灵没有问题，那在慕道朋友怎么办？因为一桌子慕道朋友十几个人，
你慕道朋友就跟他说这个是耶稣嘛。
哦，好。
但是我是说，我说因为你们都是已经基督徒在学圣经，所以我教你们什么很正统。当然你了解这个，你看人不同的方，就是说那个人你觉得你不要太恐惧，他就说这就是耶稣啦，那就好了。如果你现在这个基督徒有些功力哈，那我们就来学多一点，就是这样嘛，没有问题。你要有智慧嘛，昨天晚上我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说彼此为仇，就是表示他们会有很敌对的关系。所以意思说，这个蛇的后裔是一个很现实存在的一个群体，然后这个女人的后裔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后裔啊，虽然是单数的，但这个是它是相关的。好，你再看。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所以她皮子都会好像皮子受伤，但是那一个头是致命伤，然后就啊，这个讲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至少在这到up to here，没有人太知道 exactly 到底神在这里他的应许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是很多人知道，因为他看到一个将来的一个事情，而且这个路程这一句话的进入一个神的救恩的历史里头，然后也讲到这个神人关系的问题怎么利益的实现这一个事情，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后来亚当夏娃生了这个该隐还有亚伯，后来这个该隐杀了
亚伯
、好，在该隐亚伯里头，你看见他们两个人有什么不同？
见他。
如果你从这个蛇的后裔、女人后裔这两个角度来看，你说哪一个像蛇的后裔？
该隐。嗯，
对呀，你们结晶就对了。哪一个像女人的后裔？
亚伯。
但是问题，亚伯被该隐杀了，所以你看那个 tension 就出现了，他们两个人，一个皮子是一个就开始，那亚伯被杀了，那现在就变成好像谁在 dominant 是？蛇的后裔，所以这个蛇的后裔其实不是说这个魔鬼生那个儿子，而是讲到他走那条路线的犯罪的抗拒神的这一个路线，就是该隐，但是他杀了亚伯，所以该隐是一个不敬虔的后代，亚伯是金钱的后代，所以人类历史当中以后就出现两个人类的体系，一个是不金钱的后裔，一个是金钱的后裔。但是亚伯被杀了，然后你再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五，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什么？赛特。那你注意，赛特是什么意思？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一个儿子，什么代替谁？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看到吗？所以赛特是代替亚伯，所以神保留那个金钱的那个系，那个后裔。然后你再读，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拿士。再读下去，那时候人什么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从亚伯，然后赛特到以拿士，哎，你就看见这个开始。然后你看这个第五章，这个创世纪的家谱，你看这个第五章的家谱，你发现这个家谱只有一个路线，这个路线是亚当第三节生了亚伯，然后第六节是赛特，第七节是以拿士，看到吗？这个是该隐的家谱还是亚伯的家谱？亚伯的家谱。然后一直下去到二十一节是谁？以诺。以诺马子撒拉。然后一直到三十二节是谁？挪亚，看到吗？所以是在说这一条路线就是圣经所要描述的救赎路线。所以自己该隐的那一个人类的历史路线不在圣经里头，明白意思吗？圣经不谈那个不敬虔后裔那一个，谁去处理这个历史呢？是人类学家自己在处理自己的这历史，但是圣经就是描述这一个救恩的历史的路线。然后洪水来了，哎，后来挪亚了，挪亚来了。
就是我就接着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早期的历史看，好像就是说敬虔的后裔就生敬虔的后裔，但是那个这些邪恶的后裔，他 就一直生邪恶的后裔，好像中间没有跳出来一个很清闲的。但是在人类历史的中间的时候就不一样，把很多好王叫成坏王，坏王称好王，是这样。
我你说那个以色列王国啊？
对啊对啊。
那王国其实就是那个金钱的后裔。
知道，但是他就是说，比如说西西家生马拉西，西西家很敬钱嘛，但马拉西坏得不得了嘛，所以他是这样，从人类早期历史和中间的历史发现这种敬钱和这种那个不敬钱的关系是那种交错的一个关系，是吧？
嗯，
就是
圣经，圣经描写这个敬钱的后裔的历史啊，但是在敬钱后裔的历史里头当中也有很多问题的。就是你讲的那个皇国好王恶王，这些都有问题，不是说每一个都是敬虔的。你就看这个挪亚洪水的事情，那就把人的罪恶后来审判就没有了。那从挪亚以后的家谱一直写，一直到了这个谁，到亚伯拉罕，到了亚伯拉罕，那这个是很清楚的。你看这个，我看一下，来亚伯拉罕。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见，挪亚有三个孩子，后来有这个那个是闪，哎，然后到了亚伯拉罕，哎，所以这前面这十一章创世纪是很重要的，我想你们已经曾经研究过这十一章的经文，哎，这一段人类历史呢，只是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神就在这里特别讲到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十二章一到三节。
所以敬虔的后来也有很多不敬虔的。
对，
因为该隐的那个基本上洪水的时候已经毁灭了，最后剩下是挪亚的，应该是敬虔的后代。但敬虔的后来我们看到人还是犯罪，
也是犯罪。嗯，有你就是这个敬虔后代里头，你发现人还是会出问题。但是就算出问题，但是总是有一个还有保留这些人种。
但是这种生物学的后代有没有一些人老百姓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不生这个讲这种后面说神的儿子说这种人不是学气所生，乃是由神所生。最后面讲这个还是新约里面讲的，还是讲的单信靠神的名，这样的一种讲的一个方式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这样？这个哪个后代这样是不是非常有意义？
你说那个家谱啊，他家谱只是给我们知道人类发展早期的历史啊，他也给我们看见人会出问题，然后但是他也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进入人类的历史里头实行他的拯救，那么所以比如说亚伯拉罕来讲，哎，当神不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亚伯拉罕在住在乌尔这个地方，乌尔其实这一群人也是洪水以后的一个这个的世事的。然后神不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但亚伯拉罕他自己本身虽然圣经没有描写，但是我们从前面的家谱看见，其实他就是那个敬虔后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是求告神明的一个人。所以当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是神拯救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约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十二章就讲到神跟亚伯兰立约。那神这个立约就是一个promise 一个应许，那神跟人立约，什么叫做神跟人立约呢？神跟人立约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几分钟？休息。